各位好，今天12月4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说正题之前呢，先容兄弟我先吹个牛逼啊！张雪峰呢又被关小黑屋了，对吧？各位应该看到这个新闻了，前段时间刚关了一段，然后呢给放出来了。转手呢，这哥们呢在这儿就口风大变，然后呢这个从理科生啊就转到文科生，也文科生也不错了，然后转手呢就爱国的这个旗帜又飘起来了。你还记得我当时做这节目的时候不就说吗？我说啊，他这个人呢，一定会再出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僭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军这件事儿，犒赏三军这件事儿啊，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干得了的事儿。这个东西你上来说，正等于是逼宫啊，对吧？你去打台湾，你给钱，你算怎么回事啊？你是要劳军呢，你犒赏三军呢，还是说你是再给咱圣上？你到底干不干活？你不干活，我就干去了，差不多这意思。这种话说出来是特别犯忌讳的事儿，肯定要倒霉。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哈，因为你的这种这就是你的这种工作，就是你现在工作性质，实际上来讲呢，是等于是挖整个的国家这边高等教育的墙角。对吧？那很多的专业开不了了，很多的学校本身就招生就招不满了，这些东西你都给他弄完蛋了，这行吗？这肯定不行啊！你这种工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就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呢，是一个应该说是某种程度的损伤。那像这样的人，那能天天的，你如果是大家经济还好，大家一起上大学，然后呢人也还足够，OK，这也无所谓。但是再过几年，就大概来讲，因为现在的小学生已经达峰了，然后往下呢开始初中、高中都已经达峰，直接呢往下就该是大学生达峰了，达到峰值了，然后转手呢他就该往下走了。让你这么玩，你不是给这个谁害就害他嘛，对不对？害整个中国教育这个口这一块的这么大一个盘子呢。OK，好，你肯定要倒霉吧？所以说有这两个原因，他肯定会倒霉的。那当时这就是我的判断，只不过呢，不一定用这种模式，对吧？我不能，因为中国对于他们这些人的这个言论，如果想给你关小黑屋的话，但凡是如此，你也不会说是真正的听到他们真实罪名，对吧？那所以这回没错吧？哥们儿不会瞎说的，这个我可能啊对很多行业不懂，但是呢我懂中国呀，所以你看没毛病吧？哥们儿可以吹个牛逼吧？是不是？OK，好。这个牛逼吹完了以后呢，就是看另外几个也被封禁的，一个呢护身符这一块儿，终于是正式的文件下来了。有人还说，我一哥们还说过，他说12月份他就应该复出了。我说这不可能，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转手这个他就会被整体真正封杀。那你看，除了没上央视那个认罪之外呢，那其实实际上来讲，这就已经给封杀了，没毛病吧？这是一个。但是有一个人呢，被那个封杀是我比较惊讶的事儿，是我一位老网友，互相之间互动也比较多，叫兰溪。他老人家呢，实际上是搞技术的，但是有一业余爱好呢，就是日本 AV 这一块儿。日本 AV 这一块儿的鉴赏水平，或者是说他资讯收集水平，是我见过的所有简体中文圈里的最高的。啊，他每年呢都出一，还是每年还是多长时间就出一份这个关于日本 AV 的这个报告，啊，各种各样的，还有不光是日本 AV 的哈，他那个咱们那个考研网站 P 站，他也是也都给你翻译过来，然后给你分析一溜。其实实际上而言，这哥们儿搞技术的，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业余爱好吧，可能比他这个技术上的名声呢更出名一点。结果这回呢也给封了，告诉这个色情内容，对吧？把情色内容给发到国内来。至于他老人家说的对不对，我必须再说一遍啊，就我个人对日本 AV 真的不太感冒。那虽然在这边住着，但是我基本不看他这块儿，因为我不喜欢，我喜欢欧美的，不是不看，是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我不喜欢日本的这种，我就喜欢欧美的这个，这总可以，对吧？咱别自己装逼说自己不看 AV，这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不看日本的而已。那他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你看，说真的啊，你要是说我跟苍井空老师都见过这么多面了，我都从来没看过他任何一部片子，到今天为止啊，没看过他任何的一部片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真的，有好多人说，哎呀，那个苍老师穿上衣服不认识，不认识了，他脱了我可能倒不认识， 那我他穿着的时候，我还真认识他是谁。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大概就是这么回事。那我这个，如果你们不信，你可以查我跟苍井空老师我们的合照，在网上有不少，就是正规场合的合照啊，正规场合的合照，也不用问番号了，对吧？这不用问番号，没有。如果现在 AI 这有这个技术，你要是做，但我也不能说什么，对不对？那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们没有，只能是这样。这是一事儿，跟大家先聊聊。那第二个是聊正经事儿呢，是跟大家想聊一个这个啊，是关于高市扫描首相，在中国的语境当中他又怂了的这几个话题。大概是这样，三号的时候呢，在日本的这个议院呢，议会啊这块儿啊，就有一个质询，就有一个人呢在质询说，是你中日，就是他要日中。日中联合公报这个事情，那日本方面的态度，日本政府态度有没有什么改变？那然后呢，高市首相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改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应对。因为这可能很多的人就是没有在民主社会生活，对这种议会的质询呢，实际上是没有概念的。如果你要在其他国家，就比如说正常的民主国家生活呢，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事情，反正就是你这首相，包括英国啊什么这些地方都在那儿，就是说呢，你这首相啊在这儿待着，你干了活了，包括你这些大臣，那我这些议员呢，我得是知道你到底干什么，你现在态度是什么呀？反正你来这块儿，我就要质询你说这个，然后这边呢，也就是回答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我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啊，那高市首相呢，并没有重复这个当时这个为什么态度没有改变，或者是说原文的条款。但是日本的这个新闻媒体呢确实是报道了，说是他说这个什么啊，就是尊重并理解并尊重中国这一台湾属于中国啊，一个中国这个态度。那这个呢就等于是把高市首相的话呢做了一个引申，当然这个引申其实无所谓了。他就实际上这个隐身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如果承认这个在日本叫日中这个联合公报，中国叫中日联合公报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不说出来也就默认的事情。那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我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像是所谓的这种我理解并尊重，充分理解并尊重你的这个关于像是这个中这你台湾问题这个事情，实际上来讲呢，它背后啊哈是一什么呢？它是一个外交辞令，对吧？比如说日本的跟那个中国的这个第二条、第三条，它首先承认中国呢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府，大陆政府是中国唯一代表的合法政府，这个没毛病，对吧？那第三条说的是，我记得第三条没有具体看那原文去查那个原文，但是我记得是第三条。第三条说的是呢，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呢，日方表示的是什么？理解并尊重这一立场，对吧？那这句话的概念说得很清楚，就是我知道这件事儿了。这就大致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五岳散人说了，汤唯是我媳妇儿，然后呢，别让我媳妇儿听着这事儿，就这意思，你大家理解这意思就可以了，理解这意思就可以了。这个不是真事儿啊，那你作为这旁观者干嘛呢？说啊，这个我充分理解和尊重你这种表达，就是说呢，大概而言呢，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傻逼，你丫有病吧。就这后边其实是这种意思，但是呢，人家不外交领域是不会这么说的。如果他要这么说的话，他就认可这件事情。那这个全世界的国家有多少国家认可这件事儿呢？那是51个国家，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认可这件事，我承认这件事情的，那大概呢有51个国家，包括应该是包括俄罗斯，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是承认这件事情的。那表达了说这事儿我知道了，那有多少国家呢？剩下的国家，甚至于呢有一些国家根本就剩下这100多个国家呀哈，就是有一些应该是130-140个吧，有一些根本就没拿这句话当回事儿，就是没提这个事情， 但这个是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基本上来讲，我都是这种，我理解并尊重，就是大家外交辞令里的，我知道了。实际上来讲呢，中国呢，在这方面呢，就等于是把这个人家的理解和尊重的外交辞令做了一个延伸解读。我就是就相当于我说什么呢？就是我人家一说，我说我是我说汤唯是我媳妇儿。对吧？那然后呢？这个这边人家就这别人说哦，我理解和尊重，就是意思说傻逼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然后呢，那这个我就把这个拿出来说，你看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承认这件事情了，这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估计汤唯知道该给我一大嘴巴了，对吧？见面夸叽先给我一大嘴巴，你这妄想，对吧？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实际上来讲，高氏首相的这一句话。没毛病，没有任何改变，依然是某种程度的就意义上的这种战略模糊。那就是即使是认可你中国大陆政府，你在你的实际控制区之内是代表唯一合法政府，没毛病，但是我依然认为你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逻辑。这也是所有在这种关系方面在外交场合的一个非常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表达，所以这个并不牵扯什么哎呀高氏怂了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中国愿意就此下台的话，原本也可以退一步。怎么说呢？就是也是用外交辞令来讲，就是说呢，我觉得日本方面充分认识到了台海关系的重要性，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欢迎高氏首相那个不在这个联合声明，对吧？联合声明的基础上，那我们依然保持着这种联系。就算这事儿算过了，你知道吧？这事儿就算过了，我这风波就没事了。但是啊，中方并没有这么干。中方是什么呢？那个吴江浩那大使，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发了吴江浩这大使发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呢，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方对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再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对明确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避而不谈，对构成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四个政治文件避而不谈，对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承诺避而不谈，反复以立场未变敷衍搪塞，连完整重申日方立场都无法做到。就是他把什么最后一什么意思呢？没有完整重申日方的立场，就是实际上而言，在那种国会质询的这种情况下，他不用去把这个东西再说一遍，我就是没变就好了。然后呢，中国这边等于又往前逼了一步，你一定要把这个词儿都说全了，对吧？那我才能够说有跟你有什么和解的余地，或者是说你要把这个立场再表示的更清晰一点。按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承认，不能说是这个理解并尊重，你要承认这个才行。但是日本政府以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承认过，美国到今天也没承认过。美国到今天还是没承认过，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这边没有接这个，甚至于高氏这边都不算一个台阶，但是中国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言论变成一个台阶下去，那没干，就始终在嚼食这件事情，就可能很多人就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会是如此。那因为中方的这种态度的强硬呢，是跟着一些东西在走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事情各位应该是都看到了，12月2号的时候呢，那川普呢签了一个新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各位应该都看到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中国还在强硬，一定要强硬，是因为如果说往后退的话，就等于是在台湾支持保证实施法案的这种另外一层威胁之下，那对日方等于是怂了，对吧？你不能现在这么怂。那这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大概是这样的啊。原来啊，有一个台湾保证法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呢，这一回呢，是等于是对这个台湾保证法呢，是一个重大的修订和强化。 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标志这个台湾呢，就是在第二次任这个川普第二次任期嘛，然后呢松绑这个美台交往这个限制，强化呢台湾的参与，并且确保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持续执行，对吧？它是根据台湾关系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补充部分，对吧？而且呢是包括这个两党，就是国会两党，对吧？亲台立法的这个浪潮。因为您想想看，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这个政党，他平时这个各种各样的对立，对吧？你今儿同意这个，我明儿不同意那个，互相之间各种切磋。那但是呢，在这一方面几乎是一致的。这一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我也确实没有完全查资料，就是众议院就是也是以绝对的多数、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参议院是无异议的通过。然后川普该签直接就给签了，这个就等于是一个非常顺滑的流程，就把这事儿给办了。那这个法案到底说的是什么呢？这法案基本上是几个大的框架，就是这个一共大概20页的法案嘛。那大概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这个定期审查美台交往准则，对吧？就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呢每5年至少审查一次对台湾交往的指导方针。那并且在审查完成后呢90天内向国会外交委员会提交更新报告。而且这个报告干嘛呢？需要评估现有的准则是否能够深化美台之间的关系，识别呢这种潜在机会，比如说这个高层互访啊、联合演习啊，对吧？这些东西。那并且提出呢移除这种自我限制。什么意思？就是说允许台湾官员啊更加频繁的访问美国，然后呢去进出这种联邦机构，对吧？扩大这种非官方交流，这些东西就要有这样的这个自我限制就要去掉。因为原来很多时候中方这边一不爽，比如说吧，借到美国，前段时间有个借到美国去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去，这也是台湾在很多的情况下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一种外交的手法。我路过你这儿，对吧？我这块休息，飞机休息休息总可以吧 ？OK， 好，那我就顺便跟你们这块聊聊。那这，但是中国有时候一不开心，有时候这个中美关系又不是那么差，和互相之间有一些互相之间的这个叫利益之间的纠葛，那就不允许你路过，你就直接飞你要去的地儿就算了，对吧？这是一种。那所以呢，这回有可能就把这个就直接就给去除了。还有呢，就是说有些联邦机构不让你进，那也可以就给去除掉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这就是一个，实际上而言，这是一个说是非官方的交流，实际上来讲基本算是官方交流了。而且呢，原来的原法律当中是一劳永逸的这种单次审查，现在呢是这个等于是你要整个的按时间按量，然后有后续的去做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审查，这种事情，这是一个。二是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更重要一点啊。那就我个人认为对台湾的这个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强化台湾国际参与。就是呢叫重申啊支持台湾加入WHO 啊，然后这些国际组织啊，这种东西不再视为个案处理。就是原来啊是美国对这什么呢，就是你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因为中共一直在阻止台湾加入任何的国际组织。那你现在呢，就是美国经常是什么呢，就是我支持你这个不支持你那个，或者是说那个东西你加入那个国家国际组织我不发表意见。这是原来美国是所谓个案处理的。现在干嘛呢？全都支持。你只要加入，对吧，我就全支持。我纳入常态化的一个机制，你就这么支持了。而且呢这个反对，就是跟自己的盟友加在一起要反对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外交孤立，对吧？而且呢这个澄清的这个71年呢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呢不涉及台湾代表或者主权，就是反正这些东西都给你搁在这儿了。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哈，你最好增加台湾在哪儿呢，全世界的曝光度参与度。因为原来中国为什么一直不让台湾参加这种各种各样国际组织，是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就跟他平起平坐了。因为在那国际组织当中，每一个地方都你虽然联合国没有席位，但是你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每一个席位是一致的，你都你 其实它就是一个下，你其实就是跟你中国在这种国际组织当中平起平坐，这怎么可以？所以中国一直不许他们干，不许就是阻碍他参加国际组织。如果说这样的话，有这些支持，即使不能加入，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议题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重要议题存在。哪怕不能加入，它依然可以成为国际化的一个事情，对吧？这是一个能让台湾纳入更多的国际视野。而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军售的这种延续，对吧？援引这个台湾关系法，确保对台的这个防御武器啊，销售变成常态化。原来是一笔一笔这么走，但是现在变成常态化，那不再是某种程度的一事一议或者怎么样，我就常态化的加速交付，对吧？这个什么包括这个F-16升级啊，反舰导弹的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平衡中台之间的战略，就是战力，应该叫战力，这是一种方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就是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统一使用台湾的，而不用那个 Chinese 台湾的这种措辞，这个已经干过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干这活了。所有的美国政府的文件都直接说台湾不再加前面这个中国这块这个抬头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就提升这种台湾的这种所谓的这国际地位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对台湾而言呢，是一个呀非常正常化的里程碑，就可以这么说。而且呢，美国这种法案它一旦通过了，那有很多的法案可能不太好使，但是这方面的法案它只要是通过，它会一点一点去实行，因为美国是重点还是一个法治国家嘛，它只要通过这个法案了，那除了那些特别落后的那些法案，那可能是没人去管了，但是只要这种法案通过了，一般来讲没什么大问题，都可以按这东西来实施的。当然这中间有操作的空间，这个不敢讲未来怎么样，但是只要有这个法案在这搁着，就于法有据，你就得按照这个，基本上你不能够违反的，你就得按这方面走，这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义。所以呢，这个加强了美台之间的这种合作，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强化的是什么呢？强化的是对大陆的这种威慑力，对吧？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依然是好的。那你虽然说我是干涉内政，但是我不鸟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这个法案其实意义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东西只要是它过了以后，对吧？那实际上在这个节骨眼上是等于是干嘛呢？撑了高市一手，他把这个高市首相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关系，用一种非常隐晦的背书的模式，就给背书了。就美国在这儿还是支持你台海的，那日本这边对台海的表态没毛病，这大概就是如此。但现在来讲，如果是说这样的几个手法在这儿一搁，中国你现在比如说高市其实没给你台阶，你如果自己砍出一个台阶的话，对于中国的外交方面的这个损失其实非常大的。对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就真的是像怂了一样的这种表示。所以呢，那干脆就我这个本来能够砍自己给自己弄一台阶下的，不要这台阶了，我还是在批你，对吧？然后呢，再宣布在国内我赢了，因为我这个高市这个又重申了这个我赢了，哎，然后呢，在外边又批的这个高市没有真正认输，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您看，这现在来讲就是它比较一团乱战了吧，对不对？那就有可能就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什么时候才能完事儿？完不了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事儿，至少半年一年，这劲儿才能过去。为什么？因为高市首相这一边包括日本这一边是不可能有任何退的。原来我一直说，我说现在中日之间的口水战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这边类似于大学教授遇到了中国的这个撒泼打滚的城乡结合部更年期妇女，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组合，看着他们吵架。那日本这一边呢，因为这件事情高市本身的支持率又这么高，他本身这现在的支持率是远远超过了其很多的这个首相的，就是这历届这么多首相超过他的真的没有几个。那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的这个民族，其实这个也算是日本的某种程度的，这必须要承认啊，这种民粹或者是说民族主义。那 支持率特别的高，你说高市能退吗？高市本身就不能退啊，党内他这些大佬们，麻生太郎啊，这些人也都是支持的，石破茂那样的就不说了嘛，他本身力量也很弱的。 OK， 好，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他能不能退，对不对？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日本的这些话，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延续着自己本身的这种节奏，日本可以完全不搭理你。你甭看那个在国内，哎呀，这个去高市那个首相官邸那一块去那个去抗议或者诸如此类的，没用，没用。日本可以有任何形式的表达，民主国家嘛，正常的事情，不在乎。一小，什么叫一小撮？那是一小撮，在日本那也是一小撮。就像这种的这种一小撮和什么极右势力，就是那些那个黄道派之类的这些人。他都是属于一小撮，真正的日本的这些大众还是希望着能够清晰的表达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这个是在日本生活，在日本生活，当然我日语没有那么好，但是没差到不能够跟人交流这方面意见的这种程度，那大概也就是如此。所以日本这块不会有任何的退，而且你再怎么样，就是日本现在是非常的稳，坚如磐石，在这儿非常的稳。在这儿就是我不收回，我就是这句话，我对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原来的承诺，我也是还是原来的承诺，对吧？原来这个坑我早就给你挖这儿了，我现在怎么说都可以把原来这话接上，没毛病。那这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至于说中国什么时候想什么时候这种疯狗叫累了，那我估计大概半年一年左右吧，差不多也就该累就累了，啊，这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那至于说往下会不会有什么升级，比如说什么这个是重稀土啊，或者怎么样，肯定会啊。这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啊，一个呢得卖，这一个得卖，第二个呢各种各样其他渠道也有的是，但是日本这边的光刻胶不给你。你这东西就麻烦就更大一点，所以双方面啊都会有一定的损失，对吧？那就是看谁扛得住了。日本这边呢，你说扛得住扛不住，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呢，日本这边呢现在的经济状况呢，有好多人说哎呀不好，但是我看着其实还行。那中国这边呢，成不成呢？各位反正知道，在中国，你要是如果在中国的话，你知道行还是不行，你大概应该心里也有数吧，对吧？谁扛得住？就看往下怎么走了。我个人感觉到最后还是会中国自己砍出一台阶来，给自己就坡下这条倔驴，对吧？你看咱剩上200斤，然后十里山路不换肩，这跟驴也没什么大区别嘛，赛驴之人嘛，对不对？那给他这头倔驴可能就下了个坡就算完事儿。那这个肯定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漫长的过程。至于什么时候中日关系能够回温，唉，怎么讲呢？随便吧，爱他妈回不回，老子也不操这心。反正呢，在这边生活，我也觉得不会受什么威胁。总归是比中国政府把中国旅游者送到那个两个交战的国家，对吧？俄罗斯嘛，对不对？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打仗呢，那要好得多吧，还安全得多吧。大概也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